祷告清楚，结果上帝就叫我3点钟起来。我想如果平常我大概是5点钟5点半起来，那如果早一个小时4点半或5点那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呢，忽然间早2-3个小时起来，哇，这个对我来讲是相当辛苦。所以那时候啊，醒过来之后呢，心中有一个感动的祷告，可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就在床上啊，就翻来覆去，我说再睡一下再睡一下。那我太太睡这边，我就在那里祷告，就翻来覆去。后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对了，这是我叫你起来祷告。我吓了一跳，就爬起来，就跪在旁边祷告，几分钟就睡着了。所以第一天啊，就这样睡着了。后来睡了15分钟醒过来看3点半，哇，内在内疚感非常重。第一天要好好祷告，就睡了这个15分钟，所以就起来祷告，但是又睡着了。所以第一天就是祷告睡着。那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经过。可是每天都很准时，凌晨3点钟起床。我知道这不是出我自己，就圣灵提醒我起来祷告，他回应了我那时候祷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发展一个祷告，叫做长时间的祷告。我每天就开始用3个小时来祷告。可3个小时啊，你知道，各位知道，3个小时祷告，如果你没有一个 formula 的话，你很容易，我们的思想好像光速一样，1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平常啊，你如果这个没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很专注，对不对？可是要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想到说，哎，这个奶瓶，孩子奶瓶洗了没有？哎，这个瓦斯炉关了没有？哎，这个那个在这个什么洗那个烘干箱里面的衣服拿了没有？反正这个东西大七大八就出来了。平常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可是你专注祷告的时候，这些都砰跑出来了。各位有这样经验吗？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半个小时哇，都是很混乱，思想很混乱，特别是早上3点钟嘛，哇，这个想专注精神祷告，可是很难专注。后来我发现，哇，不能这样下去，这样下去的话，哇，这个很难祷告。所以我就想说，一定要发展出一个让我能够专注精神的祷告。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可以专注祷告的一个 formula。各位，你知道我选了什么吗？我好像有没有跟你讲过吗？跟你们讲过没有？我选了主导文啊，很简单，你大概把它默念的话30秒不到，可是怎么可能用来做3个小时祷告呢？好，我先简单讲一下主导文是这样子的。主导文是好像三明治一样，这个从赞美敬拜开始，然后赞美敬拜结束，赞美敬拜颂赞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然后呢，但愿尊贵荣耀权柄全是你的。好，那这个就是2个三明治的2片面包，然后中间呢有 part one 跟 part two。 part one 就是这个有3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这是 part one， part one 有3部分。那 part two 呢，就接下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然后第三个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 part two 也有3部分，你看这是不是很对称？从敬拜赞美颂赞开始，然后敬拜赞美颂赞结束，这是三明治两边，然后它里面有2片肉啊，然后呢，这个 part one 有3部分 ，part two 有3部分。那第一部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现在不是要教主导文哈，我现在很快的解释一下，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知道你的名为圣，耶和华的名为圣，所以圣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意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但愿每一个人都把上帝当作上帝，敬畏你，敬拜你。那你就可以做4部分的应用，每一句话，这句话就可以做4部分的应用：国家、社会、教会、家庭、个人， 这句话可以做这四部分的应用，你就想到说我们的国家社会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把耶和华当作上帝，有没有？中国有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上帝？没有。美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耶和华当作上帝，都把上帝当作上帝？没有，对不对？那就可以为这个祷告啊，对不对？那在台湾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耶和华当作上帝？也没有啊，那就可以为这个祷告，这国家社会嘛。啊，第二部分就是怎么样？我们的教会，请问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上帝当作上帝，敬畏他？也没有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教会就很平静安稳哦。我最近听说哈，在新英格兰这半年当中啊，发生了大震荡，有七个传道人就相继离开，那也有六七个传道七八个传道人就进到新的工厂里面去。那这是我在礼拜一参加新英格兰牧者祷告会当中，有一个牧者分享这个震荡很厉害。所以到底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上帝当作上帝呢？也没有。那是不是可以为这个祷告？是可以为这个祷告。那同样我们的家庭是不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成员都把上帝当作上帝敬畏他呢？也没有啊。然后我们就要为自己祷告，我们是不是把上帝都当作上帝呢？我们是真的这样敬畏他吗？有时候也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祷告。所以第一句话就可以，你看祷告，那这样祷告的话可以祷告几分钟，恐怕就不止四分钟了吧。那第二 part one 的第二句话就可以祷告，对不对？就可以祷告另外四分钟。那第三句话又可以祷告至少四分钟啊。然后 part two 呢，第一句话又可以祷告至少四分钟啊。就这样子，就这样下来。那你祷告完之后呢，假设你时间还有再跑再绕一圈嘛，你看你跑运动场的时候啊，你会只跑一圈四百公尺就结束了？不会吧，你要跑第二圈嘛，对不对？第三圈嘛，对不对？那你跑第二圈跟第一圈的一不一样？不一样哦。你祷告第二次跟第一次一不一样？不一样，深度不同啊，那个里面的经历也不一样啊。好，所以你就可以跑第二圈，那如果时间够的话再跑第三圈，然后祷告就越来越深入。那如果你时间不够了，你就可以把它祷告到那地方先暂停一下，那等到另外一段时间有空的时候再来继续祷告下去。这就是我用每天用三个小时祷告。哎，当我这样开始来操练的时候啊，经过三个月很特别，灵里面就越来越敏锐，灵里面就越来越敏锐。每一天用三个小时祷告，三个月我就发现灵里面就越来越敏锐。我实在说哈，我们在神学院教书的哈老师或者是神学生哈，我们功课很多，那学术要教的报告非常多，但是都太缺少祷告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子？大部分的书是这样，那包括传道人也是这样子，很忙于事工，但是缺少用更多时间操练祷告。我那时候是因为我也不是喜欢祷告的人，各位你知道，我是在这个压力之下，有财务的压力，有招生的压力，所以这个压力呢 push 我怎么样？只有没有办法，就来求告呼求上帝啦，求告上帝啦，所以我就祷告，所以我就在压力当中慢慢被操练出来的。我是在侍奉当中慢慢被操练出来的，所以开始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晋升，然后不断的操练，然后灵里面就慢慢慢慢就敏锐，就开始在这么多声音当中分辨哪一个是圣灵微小的声音。有一天我就对主这样说，我说主啊，七百万对你是小事情，对我呢是大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赶快把这个七百万就清偿了，要是我死了这七百万还没清偿也不荣耀你的圣灵嘛。我就这样祷告。哎，那天很奇妙我那天我就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说，今天早上九点钟打电话给隔壁的教会张牧师，跟他分享圣光的意向跟需要，我要指示他怎么做。后来想说，这是我的声音吗？还是这是出于圣灵的声音？还是怎么怎么样？我就反正有很多困惑，因为我在学习嘛，我也不知道嘛，我在学习。可是后面的结果啊，就证明，哎，这个当时的声音是这样。所以我就那时候啊，就很谨慎的，我就听从里面的感动，我就打电话到那个张牧师那边去，我就跟他们分享圣光的需要。哎，分享完了，他就回应了，他说：“哎， 村长，我们这个礼拜三祷告会，好，那执事们都会来参加，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分享一下？好，那我看看执事们要开会怎么决定。我说好，那我就去分享。分享完以后我就离开了。你看他们就开始讨论。两个礼拜之后，詹姆斯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村长，我们教会决定要为圣光奉献300,000。”哇，心中很高兴。好，高兴了几天之后呢，忽然间我在云端就落到谷底里面去了。我想，哎呀，300,000比起700,000还不到1/20耶！我现在感受到700,000的压力啊，哇！所以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300,000。他说比起700,000还不到1/20，所以你继续努力吧。我真的是这样跟他这样说。哎，那天啊，很奇妙，圣灵微小的声音就在我里面说：今天早上你9点钟，奇怪，都是9点钟，大概牧师9点钟比较空啊。我9点钟打电话到凤山一个林牧师，跟他分享圣光的需要，所以我就9点钟我就准时打电话过去。那林牧师接了以后呢，他说：哎，村长，我们这个礼拜刚好开长执会，礼拜天下午1点钟开长执会，我给你20分，你来分享一下。我说好。那我讲完道之后，我就到那个教会去分享20分钟，完之后呢我就离开了。那这个教会啊，讨论，结果很快礼拜一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陈院长，我们教会开会决定要为圣光奉献50万。哇，感谢主。这个我从2000年七月节7、8、9、10四个月，700万全部清偿了。然后11月的时候竟然还有20,000的结余，12月的时候呢还有10,000的结余。所以那年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董事长叫陈定川，他说啊，我在圣光担任董事跟董事长加起来30年，每年都负债，唯独今年有点的 surplus。 我听完后心中飘飘然，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自己，这是好像主拉着我的手这样做。有天晚上我就祷告说：主啊，请你帮助我，这个接下来这个招生啊，我应该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困难中的神学院呢？求你指示我。哎，很奇妙，神帝会指示我们怎么样来经营这个教会，怎么样经营一个神学院。所以那天我祷告完以后我就睡着了。哎，没想到睡到半夜啊，做了一个梦，我醒过来，忽然间醒过来，哎呀，赶快拿个笔啊，把它记下来。各位，你知道，如果你不记下来哦，你上个厕所回来啊，刚刚那个梦哦很清晰，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哈，有这个经验。所以我现在开始哈，都有一个习惯，在床头柜旁边啊放一根笔，配一些纸。如果上帝要用这样的方式指示我的话，他可以嘛，对不对？可以说他可以用你读圣经指示你嘛，也可以通过牧者讲道来指示你啊，来对你说话。有时候透过你唱诗歌来指示你嘛，对你说话。有时候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来对你说话嘛。所以上帝可以用各样的方式，让他选择用在梦中对我来说话也是可以嘛，对不对？实际上旧约都有很多，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所以很奇妙，我就这样子哈，就在，所以我就记下来之后呢，然后白天看，哎，这个策略不错哎，我怎么都没想到，所以我就跟一级主管、跟老师们，跟他们交通分享说，哎，你们觉得这个策略怎么样？哎，他们说不错啊，那我们就去做吧。所以学生就从80个人到100个人，到120个人，到150个人，到200个人，到220，最多到260个人学生。这是我在侍奉当中透过祷告，透过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带来侍奉的突破。所以我也相信教会的侍奉，我想同一个道理，就是等候，就是聆听他怎么样来引导我们，他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我相信是一个道理。这是我在担任圣光神学当中经验到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有关新校地的购买。哎呀，那这是这个罄竹难书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3分钟，所以啊，我就简单说，我们当时啊，圣光神学只有现金一百万。那我们找到那块地啊，有8.2甲，25,000坪，大概要4100万。 4100万，4100万很便宜的哈、哦。可是我们只有100万，所以当时提到董事会来说，董事会们哈、哦、就说，我们只有现金100万，怎么可能买4100万呢？我们不如放弃吧，因为那时候教育部说要规定要2公顷嘛，至少2公顷啊、哦，所以2.2甲。那我们只要后来那个8甲地当中有1甲地呀、啊，是一个眼科医生住在花信。一个姓吴的医师哈，他就是基辅眼科，我刚才讲基辅眼科的那个儿子哈。那有一天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们有一个神学生，他的姐夫就是这块地的主人，所以我就跟他约谈说，哎，有时间我要找你约谈。那我跟他讲了半天之后呢，哎，他感受到院长说话的严肃性，他说院长，请你为我祷告，我要禁食祷告。他真的禁食祷告3天，然后他就打电话。到纽约发行来，就跟他姐夫跟姐姐说，哎，说了我跟他讲的这些。后来他进食祷告3天呐、啊，哎，上帝真的奇妙的工作。他的姐姐跟姐夫听的当中啊，心中受感动，他说我们很乐意把这1甲地奉献给上帝，作为圣光神学院的校地。所以感谢主，那1甲地就这样子就奉献给圣光神学院了。那么另外7甲地。是他的弟弟，亲弟弟，在高雄那个基辅眼科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跟他谈，谈了3个多小时以后呢，他就是这样子，他说这样子，我们哈按照公告地价减40%卖给你们，各位知道公告地价比市价就低很多嘛，然后公告地价再减40%卖给我们，所以1甲地500万台币，500万台币，所以。7甲地就是7535，那7.2甲就差不多3600万，好，所以我们实际上要付是3600万。可是当我提到董事会的时候呢，3600万跟100万现金，他们就说啊，没办法，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有很多董事哈，有时候董事应该是董事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董事都不太懂事，碰到钱的问题就卡住了哈。他们不相信上帝奇妙的恩典，他们不相信上帝可以预备。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很难沟通。那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不如放弃吧。后来我就领受到神的话语，那个以赛亚书54章，你们要扩张帐幕，张大居所的幔子，向左向右开展，不要限制。上帝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然后当时有很多董事就说，哎呀，这个距离市区啊要40公里，而且那个地方哦，没什么人居住，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那我们买那边做什么呢？所以他说鸟不生蛋，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因为他就是荒凉的城邑嘛。但是我只知道上帝给我这句话，荒凉的城邑，他使荒凉城邑有人居住。所以这个事情就谈了很久，谈了很久之后呢，后来董事长说我们祷告3个月再来开会，祷告3个月再来开会，也是一样意见很多。最后啊，董事长就说好，我们就做个决定，因为已经讨论太久了，这个不做决定也不行，我们就决定把这7.2甲全部买下来。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时候啊，没想到1年4个月就全部付清了，那钱1年4个月全部付清了，而且买了之后2年刚好发生88水灾，这个小林村，那个高雄县的小林村啊，原住民那个小林村啊，全部都被灭村了。所以政府为了帮助这些原住民安置一个家，就把他们迁到我们那个校地500公尺的地方，就1400户迁进来，至少5000个人迁进来。所以上帝说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哎，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后来呢，为了这些5000个人在那里住哈，那没有工作，你给他们住，可是没有工作的，他们也不能生活下去啊。所以刚好郭台铭就在那个我们的校地旁边哈，就租了60公顷的土地，发展一个永林，就他的前妻啊，那个癌症死掉了，永林有机蔬菜园区有60多公顷啊，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有机蔬菜园区，那个地啊就跟我们锦林四米地，跟我们锦林那个四米地，所以我们旁边就是什么永宁有机蔬菜园区，所以就给 50%的工作机会给那些原住民，所以那个地方啊，现在变成一下子地哈、哦，本来一甲地500万，现在涨到10倍耶。各位，而且人就一直不断进搬进来，你知道吗？本来是他们说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变成上帝使荒年的诚意有人居住，感谢主。这个就是你看看这块地，这块地，你看这个地漂不漂亮？很漂亮啊、哦，三面环山哦，很漂亮。好、哦，然后我们就规划成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校本部，一个第二部分就是宣教村，第三部分就是灵修营地。而且我们把圣地的景观融入这个校园里面来。我们这个仿照这个以色列有两个海，一个是死海，一个是不是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死海，我们就做成两个生态湖。然后在两个生态湖周围啊，就有耶稣苦路十字站，有14个凉亭，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每一个凉亭啊，都有一个圣经的话，因为耶稣苦路十字站在耶路撒冷那边，每一站都有一句圣经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一个凉亭放桌子椅子，然后圣经的话在那里默想。那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在提比亚海边，那个场景就是这个啊。那对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就这个场景，那建筑师啊，就带电子尺过去，把这个高度，这个阶梯的高度哈、啊，这个宽度啊，就把它量下来，将来把它一五一十的就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太阳西下，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就默想这个当年耶稣向彼得显现那个场景，你要我比这个更深吗？那这个场景就这样。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啊，种葡萄园，种那个橄榄园，种无花果树，还有皂荚木。这个橄榄园啊，就在旁边会放那个踹酒池，好、哦，你把葡萄放进去就专踹，踹完以后呢，它葡萄汁就流出来，那就把它收拾起来。这就以色列人做葡萄酒发酵的那做法。那橄榄园呢，这边有榨油池，各位看到榨橄榄油的设备吗？没有哈、哦，那你就我们就把这个设备就放在这个地方。你说哦，原来榨橄榄油是这样子。那无花果这都很好种，还有一个皂荚木，各位知道皂荚木是什么的主要材料？做什么？做桧木，对不对？还有约柜的主要材料。那这个皂荚木可以做起来吗？哎，我们刚好台湾有一个驻以色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处长姓丁，那对夫妇啊非常爱主哈、哦。那我就透过一个偶然机会跟他取得联系，我说可不可以透过两兆这个经济化的交流哈、哦，那你跟以色列政府说送给我们一些皂荚木树苗好吗？他说我要努力哈、哦。那感谢主，后来我想我们那个校园进去的时候就要种一些那个野枣被子啊、哦。那我在提比利亚海边大旅社住了3个晚上，我就收集了100颗的这个什么野枣种子，我就回到台湾去啊。其实那时候我才知道说不能带进台湾，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就带进台湾了，所以我就把它那个怎么栽培起来。那经过3个月之后啊，没想到一颗都没有长动起来，我就有点这个很失望。那有一天我在高雄区联导会在那里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牧师啊，是台南，姓卓，卓越的卓。哇，他这个对以色列的我们非常疯狂，他都听到以后他说：“哎，陈长你不要担心，我种了100株的那个野枣哈、哦，那我就送你10颗。”我说：“10颗不够，要送20颗，一边种10颗哈、哦，这样一个野枣林。”他说：“没问题，他的野枣树已经这么高了啊。哦”他说：“没问题。”那我前2个月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还没有忘记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个能够盖成的话，就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神学院哈、哦，我想这个大概是亚洲的神学院的校园里面是最大的校园之一哈、哦，那是最独特的校园之一。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哈、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哈、哦，所以如果各位有感动的话，为这个祷告，那明天给各位有这样奉献的机会，谢谢各位。我把这本书交给我们的长老好吗？